欢迎来到深夜书堂。今天我们要继续聊一本书，叫《青少年牧者潘霍华》。然后我们还是跟两位跟学生比较靠近的人哦，这个学生工作者嘛，哈、哦，明翰虽然说他不算是、哦、好，那明翰跟培恩，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晚安。
嗨，大家好。
你们过年有没有吃好吃的？然后明翰去那个泰国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
有，我去泰国清迈，然后这趟旅行我大概每天几乎啦，每天都要吃一个泰式炒河粉。
泰式炒河粉、啊，
我觉得我真的太爱了，
真的、哦、没有對有没有喝冬阴汤这样？
有喝，
那有没有？然后那肚子都没有不舒服这样吗？
欸、都没有哎、欸，我觉得蛮神奇的、欸，
是
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那边你随便走一走，都有很多的咖啡厅跟酒吧，
嗯，
你就可以从早做到晚，就是你早上、下午、晚上都有这样子的店这样。然后我觉得泰国清迈很特别一个感觉，就是它让我仿佛又就是活在台南的感觉。
那你干嘛从台南离开又回去台南？就
是、去另外一个台南，
就是去另外一个台南，然后另外一个台南长得真的很特别，我就觉得很好玩的、
哦。OK OK， 语言但是又不太一样，这样。
对对对。
哦，哦，所以你吃什么泰式什么炒面？
对，我的海南鸡饭啊。
哎、欸，哦，
对。
OK。那培恩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过年？
没有哎、欸，有啦有啦，有跟家人去宜兰吃个什么鸭的鹅菜这样子。
哦，
对，不过我对明翰那个比较有兴趣，因为刚好我这几天才在考虑要不要去清迈。
哦
哦，这么巧，
非常非常巧，
是就是没事想去。
想要去旅游，
像台南的清迈这样子，
像台南听起来还蛮友善的。
那你们有没有带书去看呢？明翰，你们
有啊？
真的哦，
我带书去看，然后
我说带青少年牧者潘霍华
哦，你说带这本书哦？哦，是倒是没有了，我带其他书了。
哦，就想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爱嘛？
有没有爱潘霍华到这种程度？
啊、
爱到
我是还没有那么严重啊。对，我还不是他的铁粉，因为那个对太高深莫测了，还有很多功夫要练这样。
哦，出去玩不要这个让自己这么辛苦。好，我跟你说，我去阿拉斯加嘛，去看极光，就我有带这本去，就
哇。
在飞机上翻了几页，就回去看传记，也觉得看这个好累。没有，他不是写的没有那么没有更故事，不算是很故事化这样子这本书。
嗯，
对啊，所以我们上次聊到他大概几岁啊？大概反正是一个，我不晓得你们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至少前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知识青年这样，然后应该是中产阶级，然后也有，但是对，就是也不完全是那种头脑很大的知识分子，然后他是对特别对孩子、对青少年都有很多的关怀这样子，对，
嗯，
呀、yeah.。然后这次呢，他去了。我们这次要读的是大概第七章到，哎，是第八章到第七章到十一章嘛。
嗯，
他就去了一些不同的国家哈。
对，
嗯，你们对他这个年纪跟你们自己的年纪有没有什么一种？
他的年纪应该跟明翰比较接近吧？那他那个时候，
嗯。
对，但是我觉得好难想象哦，
嗯，
就是一个21岁就拿到博士学位，然后24岁、25岁就可以拿到教职的，就是大学教职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嗯、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
对，所以就我一直在看他有没有什么挫折的地方，就觉得哇，这个人很顺畅，很烦的。
对他，我觉得今天他有提到一个挫折，而且我是非常有、非常非常有共鸣的。
是哈、
哦，那我、我觉得可以直接，现在可以直接切入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好，就是他，反正他很顺遂，对不对？然后他也甚至就是去，直接从第七章开始聊，就是说他这个拿在拿到教职正式教职之前，他有一年去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嘛，然后在那边也经历了很多很有趣的事工。那但是他后来的时候啊，就是他回到柏林之后，他没有这么快的就稳定的在大学教书，那反而是他在另外一方面，他在牧会的过程当中，他是被安排在一个技术学院担任校牧，对，就是在第八章那个地方。那我不太知道可能当时的技术学院长什么样子啊，但是或许就是可以跟一般大学做出一个对比，或者是拿到我们现在台湾的处境，就是所谓的普通大学跟科技大学或者是五专这样子的对比。好，那他担任那个学校的校牧，他说他很挫折，为什么？因为他要办聚会，要邀请人来，大家都不想鸟他，甚至还对他开玩笑。就是他贴了一则告示，然后那个告示就莫名其妙的，就是被，就是被撕掉。好、哦，那好像大家就在那个氛围底下，他有提到说，其实那个时候纳粹已经准备开始在掌权的。好、哦，所以纳粹那个时候透过很多的手段去吸引年轻一代的人加入纳粹党，去获取这样子国家社会主义的认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教会或是团契到底对青年人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那种社会国家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那他作为一个所谓的技术学院大学的一个校牧，他可以提供什么东西？那结果这个作者也写得非常非常的简洁有力，就是说没有，他就是失败了，因为就是没有人想理他。他很想要跟这些学生建立关系，可是就是没有人理他。那我为什么读到这小小的一段特别有共鸣？就是说，我自己呀、啊，我在之前的牧养的经验当中，其实我也是一个很菜很菜的菜鸟啦。像是我刚当上辅导的时候，其实我是我有接两个团契，一个团契是所谓的普通大学团契。第二个团其实是科大团契这样子。Oh. 那我在科大团契非常非常不适应，因为我是成大毕业的嘛，
你是知识分子，
所以对我讲话或者是说我的思维或者是我跟人心互动的方式，或者是谈论的话题，或是对于学业、对于职业的想象，都会真的是比较偏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如果你今天在一个科大，你没有办法用你这一套的思维跟他们互动。我举例来说，就是他们愿意来聚会就已经很棒了。然后你还要他们坐下来好好查经，或是享受那种读经的氛围，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大家可能会第一个没有办法很快的进入这种阅读的状态，第二个也没有办法太快的进入你阅读完之后的分享的状态。哦，所以有时候在带的时候就会很辛苦。那再来是第二方面，就是说啊，就是那种我以为那种啊，就是可以那种互动讨论对于信仰的挣扎啦，生命的分享可以在那个团契当中被呈现出来，但是没有，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是团契聚会结束之后，他们要去哪边吃宵夜。但是呢，我就觉得哦，好累哦，反正那个那么晚，我应该回去睡觉了，我就没有加入在他们的宵夜团。对，那如果在让我再重新一次选择的话，我应该也不会跟他们去吃宵夜啦。但是，我会觉得或许在这个宵夜里面，才是他们真正想要建立团契的那个契机。也就是说，那是他们最放松，而且最能够聊他们内心话的时候。可是，在这种好像很需要摆出一个比较严肃的态度，或者是一个我身为我是基督徒的那个形象，在一个聚会面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包袱，或者是觉得说，会觉得好像这个信仰跟我有一点点距离，因为被你们诠释的好像很高深莫测，好像很难懂。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大很大的挫折，就是说好像所讲的东西，所分享的东西，能够接到球的人不多，能够理解的人也不多。那大家就是沉默，然后最期待的是聚会
结束
之后。那我觉得这是我很难忘的经验呐、啊。对，
不能把宵夜带到教会里吗？
哎、欸，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好像可以哦。对，
一边吃一边看圣经这样，然后记得那个油油的手不要。
对，好油好油的感觉哦。
陪呢？
我记得林翰讲的这个事情，就让我刚刚灵光一闪，就想起来，就是我们学生的团契之前有国际学生来，然后一个澳洲人，那他就说这个他发现啊，台湾跟澳洲的团契哦，都是校园团契，然后有很大的不同。那很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他说，在澳洲的校园团契，就是哦，大家就是中午聚会，聚会的时候人就来，然后呢，大家就查经、查经、查经、查经，然后大家会分享自己的看法，然后都蛮有逻辑的啊，然后会分享那个大家觉得经文是怎么样哦，然后呢，结束之后大家就离开了这样子。那时候说，哎，台湾啊，好像在聚会结束之后，真正的好戏才开始。
呵呵。
他说：“哦，大家花很多时间，流连忘返在这个团契之家，然后在这个团契之家的沙发跟座椅上呢，就发生很多的对话。那其实这些对话好像才是让这群人可以聚在一起的粘着剂。”他就发现说：“哦，如果你到台湾来啊，你要真的得到这个所谓台湾的团契的这个核心，或是它的甜头到底在哪里呢？你就必须要参加这个团契之外的时间，你就要多花时间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他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是这样子，他就是觉得哦，那我们就是聚会啊，聚会来，然后聚会结束，大家就走了这样，然后。”后来他才慢慢发现，哦，原来这个留下来大家吃宵夜的时间，因为大家就可以把宵夜带过来嘛，然后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或者单纯就是带着午餐来聊天，那个时间好像蛮重要的。他就发现一个这个文化的差异，这样子。
培恩讲那个团契之家是某高校嘛，就是这个还不错的大学嘛，对不
是不错的大学，不错的大学是，
对？所以大家也是喜欢，更喜欢不错的大学，大家也更喜欢在这个沙发上吃宵夜，而不是
对
茶
对
经嘛。
对，对，应该说明翰说的刚刚那个状况啊，其实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团体里面，其实也会发生，就是说，大概有一群人是可能可以接受潘霍华的模式的，就是说我们来思辨一下，我们在思辨当中交流，然后在这个思辨的互动当中，我们参与在彼此的生命里面，这个感觉是有的，然后也有蛮多学生愿意，但是也有一群学生，就是他觉得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他觉得团契就是应该要快乐，应该要开心，然后他在这个思辨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有一点。连接不起来，可能跟感觉跟他的信仰连接不起来，或者说他就单纯没有兴趣，所以他就觉得，聚会之后啊，大家约出去玩啊，这个好像比较是团契的，对他来说的意义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一种张力，就是在这种。哎，大家是要出去玩呢，还是我们现在要留下来讨论一些什么东西呢？这个张力当中，这样子。
那真的在这种宵夜拖啊，或是这种玩里头，聊的东西会不会就真的很，就说很世俗这样？我假如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就说当一个辅导，就好像会觉得，诶，我只是带他们吃宵夜啊，会不会？然后好像都没有查经什么的，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这样子？哦， 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像有时候家里有朋友来就在餐桌上的聊天，我觉得是还蛮愉快的，就是喝一点小酒啊，然后就是聊生活啊，然后但有时候就会聊到一些比较，又看人，我觉得看那个氛围，有时候会聊到一些我觉得比较没有心灵面的那种，就是很没有营养的。然后聊久，我也觉得啊，我不太想参，就是觉得有点无聊这样。那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这样想的话，因为我真的没有吃宵夜的习惯，所以都没有参，就是没有什么不会去参加这样子。但是我大概可以理解刚刚毛叔讲的那种，就是心灵的那种对话跟那种。一般表面上的互动的那个差异，就是说如果今天吃宵夜，就是说可以这样子对比嘛，就是例如说你去参加大龄班，对不对？你晚上的宵夜会吃得很好吃，因为你在那个氛围底下，你会觉得哇，你好像就是要好像突然承接某个人的生命到你的内心，或者是你想要把你的生命交出去的那种感觉。对，那我觉得可以反思的一个点是说，我们这个团契之所以聚集，到底是不是以耶稣为中心？到底是不是大家来这个地方是以耶稣为中心去汲取能量的，而不是从彼此身上获得感官上的刺激？
我的观察就是说，在团契在闲聊家常的时候啊，在这种非正式的场合，他有时候还是会流露出一些真实，就是说，有些人就会在这个时候突然说他有什么需要，或是表达他过去的某个故事，在这种时候那个真实就会被揭露出来。然后我们有没有以基督为中心，也许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吧，就是说那大家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接住这个人，就比如说他表露出他很脆弱的那一面，然后这可能是完全是不经意或是偶然的一个情况之下，也许就大家喝了酒啊，他就是有点微醺了，然后就突然开始讲自己家庭的故事这样子，那好像有点有点哀伤哈，这样，那不知道这个时候大家会不会有意识到说啊，我们正在参与彼此的生命这样子，那。这个时刻，如果我觉得啦，如果大家是就像敏翰说的，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啊，我们是认真的实践基督生命的基督徒，那应该就会有某种程度，我们会做一些事情，然后去接触这个人啊，去表达我们对他的支持，或是某种关心，或者是我们就更愿意听下去，表达出一种接纳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层面。那当然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觉得他有可能像是敏翰说的那种从我们彼此身上获取一种感官上的刺激嘛，或是满足，或者是他可能也成为一种逃避真实的一种管道，就是我逃到这群人当中，我到这里其实不是因为我想要面对真实，而是我想要逃开真实，因为在这里的欢乐，在这里遇到的一些人际，让我可以不用去面对我生命真实的境况。它也有可能是这个状态。那我觉得我在我的学生里面都有看到。那你说那个真实有没有被接住呢？好像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很多时候我也不在场，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啊，我们要去那个团契之家二馆。那二馆是哪里呢？二馆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家这样子，然后就一群人窝在那里喝酒这样子。
哇塞，
有人那个叫二馆
吗？那叫二馆，对啊。那我就不晓得那个时候，他有时候就会分享一些在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嘛。那我就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大家的表现是怎么样。但也许从结果来看，好像是还不错的，至少这些有讲过自己故事的人好像都留下来了。
你刚刚讲到一个我也觉得蛮重要，就是那个真实，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蛮多都在贯穿，就是蛮多篇章都在讲这个概念。那我就想到有这个对比，就是说其实他的别本书 路恩哲的别本书有谈到，就是有时候那种读神学或是查圣经，有时候也是某种逃避真实的方式，就是说你其实查一查，或是你这种只是一种理性的辩论啊，圣经说了什么，可是你跟你的生活跟生命好像一点对照对应都没有，然后甚至、哦、如果是知识分子，大家就可以比较谁的知识比较好，谁会比较会查圣经这样子。那另外一种逃避真实的方式，就是你讲可能是透过就是欢乐然后这种娱乐知识的这种方式去逃避、哦、但是你刚刚讲说其实这种真实是能够在别人的脆弱上好像接住，我觉得这样还蛮好。对，但是就是说那个，就是他后来潘霍华有一次 有一些平反、哦、就是他去那个韦丁，他不是就自己开放他的小公寓嘛、哦、然后我在想说他是不是就是想要做这个真实，以后那个团契二馆就是在他家这样子。
嗯，听起来有点像。
然后我还觉得还蛮有趣，就是那个他其实用，因为他去纽约嘛，然后我觉得他去纽约一个对他来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好像对他服饰比较大的影响，就是他后来就会很喜欢黑人灵歌。嗯，那我不晓得，我觉得这跟这个他这个真实这一块也是还蛮有关系的。然后你们要不要聊一聊这一部分呢？就你们喜不喜欢黑人灵歌，或者你们会不会透过这个这样子的方式去，因为有时候像可能比如说青少年，或者是在他们可能就没有，因为或者他们的社会经历有限，或者他们可能接触到的世界就可能是他自己家庭或者学校，就是说哎，我觉得他好像可能包括潘霍华他自己，就是哎，透过认识到黑人他们所经历的那些历史，然后他们在灵性上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深度，所以他好像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去跟这些德国的青年人去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你们有陪人有听黑人灵歌吗？
没有。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长得不太像台湾人，然后跑到南非去当宣教士，然后呢他就不管去，他后来又去美国念书这样子，但是他在美国找教会啊，就是去华人教会就觉得好奇怪哦，就是格格不入，但是去黑人教会就哦太棒了，像家一样这样子，他就觉得跟黑人可以比较认同这样。那我不晓得潘霍华会不会是有这种经验，就是或许他有一个部分可以跟那个黑人共鸣这样子。那我会想到另外一个点，会不会是在就是跟黑人相遇啊，因为其实潘霍华从欧洲，他从德国到或者到英国，或者在德国的不同地方，或者到美国，其实都还是一个所谓西方或是白人的这样环境。虽然说可能讲的语言不一样，
嗯，
但是他到黑人的教会是真正的一个文化冲击，
嗯，
所以我在猜潘霍华也许在这个时候，他也经历了这个 culture shock， 他在这个当中，他发现某一种真实。他的信仰的真实好像获得一种新的定义，在那个也许就是在那个黑人的敬拜啊灵歌的当中，诶，他觉得这个东西跟他所追求的，诶，好像有一种共鸣，虽然它是一种异文化的东西，那也是从那个角度看见了德国的教会或是基督徒所欠缺的东西。
嗯，他说他在哈林嘛，就是纽约的这个哈林区嘛，他除了这个正面经历，还有他去白人主流教会听到的负面经历，哦，这个，我就特别画下来，哦，说他是那些所谓迟早堆砌，堆砌还堆砌啊， 为阻挡人对于耶稣基督任性的最大敌人，因为 这些迟早堆砌在我们前面隐瞒真实呀、yeah, 所以他到纽约正经验也不完全是正面。所以
不过当然就我们这个角度，好像我也会觉得他会划你的东西好难哦，你是不是在迟早堆砌？
所以他知道他的限度，所以你就用黑人灵歌来这个补。嗯，那你们有觉得这个你们在教会或是在团契的当中有这种迟早堆砌的这种敌人吗？或者你们觉得那个迟早堆砌到底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范例？反正技术学院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太抽象。
我自己觉得，就是首先我就是一个需要被反省的对象。就是可能过去吧，就是会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去阐述信仰，或者是说去分享，或者说去透过书籍去做很多的分析或是论述。但是我觉得到后来反正自己也觉得很无聊啦，迟早堆砌这样子。那个无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真的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的生命，不是说他没有用，是说不是说他没有意义没有用，而是说我们光是在所谓的知识或者是说在理性认知的层次上面把一个事情论清楚，并不等同于你有办法在你的生命的核心，在情感在行动上有办法展现出来。那虽然这两者之间不应该被分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过于强调认知的层面的时候，就会跟我们具体所遇到的现实所分开。例如说无论是在查经的时候或者是在转讲的时候，我们讲耶稣的故事，讲他钉十字架，讲他复活的故事，他到底跟你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就像是我们或许可以讲一个很漂亮的关于十架神学的理论，但对于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所面对的低谷或者是挫折，在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我觉得这或许才是学生最想要去问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到后来其实我会倾向就是说我把这些迟早堆砌的东西放在我的内心就好了。它变成是一个工具，它既然是工具，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要的场景。因为主要的场景是当一个人的生命他需要被上帝的话语拯救，或是被上帝的话语给刺穿的时候，这个工具有没有办法派上用场。但如果这个处境不存在，我也看不见这个处境，我也听不懂的时候，那这些工具我自己觉得就放在自己心中就好了，你不要拿来就是好像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哎，怎么好像就是听完一个东西或者是讲了一个好像很玄、哦、什么十字架啦、哦、或者什么、哦、公共神学啦伦理学啦还有什么这个就是有的没的东西，就是好像很大的东西，然后好像很专业的东西，但你听完之后其实你会觉得还是有点空空的。因为你这些文字它并不是真的针对具体活生生人在破碎的处境当中所阐述出来的东西，它已经是很多层很多层很多层的归纳跟带有一个距离感的分析所产出的一个著作。对，那所以我觉得像是这样子啊、哦、就是说我现在读的东西、哦、如果跟所谓的迟早堆砌很复杂的东西有关的话，我会放在心里。
嗯哼，
那我更在牧羊的层次上面，我会直接的先用聆听的方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哦、就是比较倾向或是比较喜欢读一些跟牧羊有关的书籍，然后我觉得听那些牧师在牧羊会众的经历好好玩哦， 就是我觉得实际的这种慕会的历程，我觉得才是真正你有办法跟人建立关系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验。当然，我不是说神学的反思不重要啊，但是不要忘记，就是神学反思，如果就这本书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基于你跟人的会遇，你跟人一起去承担那个苦难的过程当中所挣扎反省出来的东西。所以有人这样说嘛，你所有的神学都是处境神学，都是源自于人的人在面对上帝的那个无力，或者是挣扎，或者是你在现实当中的破碎所诞生出来的东西。好，希望刚刚讲那段没有太辞藻对气哦。对，我怕自己讲太多太复杂。那举啊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觉得分享故事啦，就是我后来发现说，哎，我原本那个迟早对齐没有办法帮助人的生命，是因为我发现他竟然也没有办法帮助我的生命。我以前这么勤奋的读圣经，我以前这么勤奋的去认识这个信仰，可是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却感受不到这个信仰带给我的盼望？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问题啊。对，那所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在自己的生活有点混乱，或是在情感上面有很多挫折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带团契的时候都好空哦，好虚假，然后很就是你讲了很多的大道理之后，你回到房间之后，你却没有能力去处理自己内心的情感，或是跟人的互动，或是你这种过度过劳的工作状态，就你的身体是不健康，你心理是不健康的，但是你又要盯着一个你是辅导的身份跟学生讲一大堆大道理，我就觉得那个好矛盾，很冲突，一点都不真实。对，
我刚才想到，待会陪人再补充哈，有一首歌，我现在蛮喜欢的，叫董小姐，但她其实就讲了一句话，这个董小姐她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就是说这个其实还蛮有趣，就是说有时候好像没有经历过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非要讲出一些什么很伟大的道理，但如果我觉得这跟这种我们中产阶级是的背景是蛮有关系的，因为中产阶级他就想要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之下安定，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主旋律嘛，所以你大概可以分享的故事，就是哎，我读好书，上好学校啊，然后这个最多就是交朋友，然后有点失恋，或者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但是就是说假如那个教会的环境或团契的环境又不是适合分享你的那种脆弱的时候，其实你基本上就是在迟早堆砌嘛，就是查圣经，就是啊，好像其实都没有跟真实相遇这样子。对，但是我其实有时候觉得这几天有一次在听讲道，就说哇，用有这个词之后就哇，怎么整篇都在迟早堆砌。那是在讲神的信实，可是我想完全看不到说哎，你到底自己经历什么东西。然后后来有一就是我最近在一个成人主日学在就带大家做这个焦虑的反思嘛，就是说我们对于焦虑这个情感，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变得是我自己生活，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讲一大堆焦虑的这个定义，然后就是你自己完全没有碰触过你自己的焦虑，然后你自己没有好像面对过自己的焦虑，或是对他做一些比较深度，反正其实好像分享出来的东西就很没有力量这样子。
那我说个故事好了。
我们又在迟早堆砌。
没有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去参加大学团契，然后那个时候大学团契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团契的信仰好离地哦。当然，离地这个词是我后来学的，但是我就发现，在这个团契里面，主流的声音听起来是，学长姐他们会讨论一些关于教义的问题，然后呢，会花很多时间去，读某些的经文啊，但是让我感觉它跟这个学校，或者说跟个人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这样，那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有一次我的学长就约我陪读，这样他就说，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那我们那次就是大概约了1个多小时这样子，就中午吃饭时间，然后呢学长就开始开讲，他就开始讲希伯来书的前三节，然后前三节他就讲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们就结束了。然后那就成了我们唯一的一次陪读，因为后来我就被
好
吓
尴
到了，
尬哦！
后来就被吓到，怎么会？就是我不敢了。然后那当然大家知道，其实希伯来书很赞，就是对前三节真的也很赞，就可以讲很久。但是我觉得我在那个1个多小时当中，我就是听学长讲而已，我们当中完全没有什么心灵的交流。但学长本人其实是很有料的，学长本人是那个他高中的时候还会就是跟着团契的同学拿着吉他去教室里面传福音啊，就是他其实是很有故事的。但是我们那次的那个陪读啊，或者是说团契，那时候整体给我的感觉，却更让我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里的信仰是跟我生命距离好遥远哦。
哎，那我想分享一个刚好相反的故事，哎，就是因为我在大专团契嘛，那个时候我加入大专团契的年份是2014年，然后
所以
我进
长
到
老
团
教会
契，
的大专团
对，然后我
契。
进到团契，我第一次迎新没有参加，然后第二次我是参加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进去，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家是要聚会什么东西，我就想说，哎。反正第二次应该就是什么体验游戏啊，或者是什么生物近况分享啊，然后没想到他们就直接就是在白板上面写着，哎，请问基督徒婚前可不可以同居？啊，请分 yes 跟 no 两组，然后开始辩论这样子，然后我就傻住了，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新生，然后那次聚会之后，我第三次来的时候就只剩我了。好，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没有了，就是我想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在长老教会的大专团契，尤其是台南大专，是一个非常非常社运狂热的氛围。就是我们参加太阳花学运啊、反核运动啊、反课纲啊，然后反南铁抗争啊，然后还有参加同志运动啊，就是在那个社会运动非常非常的火热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会认为这个信仰就等同于社会公益。哦，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是一群愤青，在当时认为自己是一个所谓的先知，用先知式的这种想象去看待我们自己的信仰，对啊，所以像是我去校园团契，我就觉得我自己格格不入。我想，哇，大家怎么在讨论这么复杂的东西？然后你们碰的社会议题也只有在同志议题而已，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你们真的要为了社会公益努力，哦，你们应该为了那个。那些被剥削的土地呀，吼，然后或者是反人权的那些问题，还有中国的霸权啊，一起努力啊！你怎么只真的关心同志议题的？这样，好，所以那个时候信仰对我来说，变成是一种所谓的跟生活的关系，是一种我要改变社会，我要去改造，我有一个理想性。我觉得现在这个现状不够好，国民党很烂，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这个身为一个年轻人，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塑造一个好的下一代。那在那个状况底下，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那个危险就变成是说，当我们过度的把我们的信仰的价值放得跟所谓的追求社会公益，或者是很多的那种政治行动绑在一起的时候，哎， 我们会认为，哎，它好像不离地，对不对？好像很贴近现实，好像很真实。可是没有，你可能只是把这个社会议题参与这个社会议题，来逃避你的现实的处境。
嗯，
也就是说，你因为这个社会运动，你找到你的身份的认同。
嗯，
你发现你可以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成为一个叛逆的分子，好像可以有话语权，好像可以就是用挑衅大家的方式来获得媒体的关注，好像可以用辩论的方式来辩赢大家而获得优越感。但是你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哎，你真的是让整体的社会迈向更好的方式，还是更撕裂的状态？你可能当下还看不太清楚。那我因为这些事情，其实后来有很大的跌倒啦，就是我发现我越投入，但是原本可以跟我好好讲话的人，或者是说，我其实可以跟可以原本可以建很温柔的建立关系的，怎么会因为这种社会议题导致我好像变成是一种很焦虑，或者是好像很汲汲营营的想要去说服对方的感觉？那好像又跟我真实想要跟单纯听他的故事，他听我的故事，可以很安心的去交流彼此的生命那种感觉，怎么会差那么多？那好像我越参与在社会运动当中，好像大家就越不理解我。那这真的是我参与的初衷吗？那这个信仰对我们的呼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去辨明清楚，就是上帝在每一件事情当中的旨意，而不是凭着自己的热血去断定谁对，然后谁错？好，那如果这个信仰的呼召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有盼望的群体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办法在我们的当下，我们可能为很多人受压迫、打抱不平，但是我没有好好的去对待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我是否还是用偏见去看见他们？我是否也有欺负其他人？我觉得都有。哦，所以有时候在参与社会议题的时候，也会形成是一种诱惑了，也跟我们今天后面就是在第十一章讲得非常非常精彩的，就是所谓的论青年工作的八条提纲，我觉得它里面真的炮火浓浓，就是说它就很强调说，我们不应该教会首要的目标不是要抓住年轻人的灵魂，好像他们青春有力的灵魂可以帮助教会成长，或者是说帮助教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群体。不对，我们应该是要唯独让青少年聆听上帝的话语，因为教会的未来不在青少年手中，教会的未来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要引导青少年跟上帝的话语相遇，并塑造他们的生命，而不是把这个青春的活力拿来纳为己用，变成扩大自己生命的方式。
他觉得青少年不应该好像为了这个 useful spirit 然后而单独出来的这种，我觉得他是蛮有限制性，因为包括他其实我觉得他在面对就是在德国的这个纳粹希特勒他所的那种好像利用青少年的这种 spirit 的一种环境，然后路恩哲又特别谈到美国的五六零年代的那种，这个叫反文化运动嘛，反正也是在青少年事工，好像也是在那个时期所产生的。
其实他这样子的批评大概也适用于今天我们所谓的 mega church， 因为大部分我们的眼前所见的 mega church 大概都是把事工围绕在青年的事工当中，然后把资源集中在如何能够使用青年的热情以及资源，然后让教会可以发展得更茁壮、更旺盛，大概是 mega church 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吗？不成文的习惯。
我都很好奇，就是这个东西过了30年，他们会怎么再牧养这群人？他们还可以接受这么大的敬拜的音乐吗？我真的很好奇啦，就是每个组织它都一定会面临年龄、人口这个的变化，无论是变老还是变少，就是说，你原本带了这么比例80%的年轻人，你过了30年，他就是一群 已经有工作或是已经准备即将退休，然后有很多小孩，也不一定很多小孩了哈，就是有小孩，然后有就是有有很多要忙的事情的一群人，他们是否还像当初这么有活力？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在我觉得他在第四条论纲提纲哦。他说“基督徒”跟“青年”这组词语的搭配相当不和谐，也不太可信。哦，那我这个听众朋友听到会有点断章取义哦，因为他是其实是有脉络的这样子。但我觉得他这边要强调的是说，我们才说基督徒青年、基督徒青年，或者是学生基督徒、学生基督徒，很像是我们台南大专的英文就叫学生基督徒运动 at 台南。哦，因为我们是 SCM 嘛，SCM 是源自于英国的一个宣教运动，然后再从普世的运动带到台湾来的，会觉得说哦，因为学生有那种先知性，学生有那种热忱，学生有那种可以去挑战既有现状的那种视野，所以我们就会强调说，学生基督徒是一个很特殊的族群。那我们希望可以在他这个阶段，可以给他有很多上知识上的喂养，哦，帮助他们可以在未来，建造更好的教会，但我觉得这边的提醒也非常非常重要。他说，当我们持续的把所谓的基督徒跟青年这两个词语绑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困境，就是当你不是青年的时候，请问你还是基督徒吗？哦，如果你一直把自己的身份视为是我是基督徒青年，可是你会老啊。哦，你会变得世故啊，你会变得，哦，就是觉得累啊，你会变得等等等等等之类的哦。所以，他这边讲说，如果你今天不再保有所谓的青春活力，或者是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再透过很多的刺激，或是把你的青春活力唤醒的时候，那教会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当你身为一个40岁的中年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像青年人这样子上山下海，然后唱唱跳跳，然后很有热忱的服侍的时候，那请问这个信仰跟这个教会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也是可以，我们过度强调说啊，我们只要把青年人顾好，那教会的未来就有希望了。其实这个命题是有问题的。因为他长大之后，他就不一定会在教会了。哦，所以我觉得这好挑战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所待的组织，我所服侍的对象，我们就是很强调学生基督徒的这个身份。然后我在读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被冲击到，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只是要把他们视为是学生基督徒，而是把他们当做是一个，他们就是基督徒，只是他们现在的身份就是在一个过渡，在学生的状态当中。那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要一直标志出学生很特殊，然后学生很需要什么样子新鲜的东西，学生需要什么潮流，学生需要什么样子的等等等等等等，而是我们应该是要反过来思考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要怎么找到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让他无论现在是学生还是不是学生，都有办法去跟随上帝。但是我也要去反过来去反问潘霍华的意思，就是说，这本身就有个吊诡性。你说，基督青年事工不应该过度强调青年的主体性。那到底什么是青年事工？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独立出来，叫做青年事工，独立出来一个年龄层去做这件事情？那就代表它绝对有它的独特性。我们在牧养青年，就是不同于牧养小孩，就是不同于牧养中年人，就是不同于牧养老年人，这个就是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我在阅读这个他所提出来的比较大胆激进、比较破坏性的提纲的时候，我相信他其实是要也某种程度也是面对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哦，就是说大家都只是想要抓年轻人而已， 可是不去思考这个信仰的本质。但年轻人确实有很特殊的地方，那我们该怎么把这个特殊性不要过度的强调，又能够让真正的我们想要去引导出的信仰的态度，或者是说引导出在他们具体的生命当中，让上帝的话语与他相遇的这个服饰去做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件事情，对。
基督徒群体好像一直都会受到一种诱惑，就是我们会想把某种东西当成是基督的替代品吗？以当华时代的青年事工，就是他们把那个 youthful spirit 当做那个基督的替代品，然后全力的去发展它，然后用它来巩固自己、加强自己的权力。那如果今天这群人老了呢？也许他们可以找到其他的替代品，譬如说，家庭至上啊，家庭价值之类的，或者是，要成为权柄啊，等等，这种大概我们都可以想到一些论述去作为一个基督的替代品，但是终究那是一个替代品，那个不能够去代替基督教真正的核心。也许潘霍华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样子，就是。基督教最后还是一个以基督为尊的宗教。那这个基督是所有人的主，他不只是青年人的主。所以青年人事工不可能只跟，就是我们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对。
我很想说，因为他后来就说怎么样。因为你刚刚讲那个社会议题嘛，但是潘霍华他自己一方面很讨厌那个纳粹他们利用 youthful spirit，但他自己后来又为了这个所谓的社会议题，在这个纳粹集权的情况之下，他做了一个很剧烈的一个行动。对啊，我觉得这个张力到底怎么去把握，就是因为刚刚明翰讲到说，这个教会关心社会议题啊，到底这个度要怎么拿捏？这样，
没有，我只是想到，好像读完这八条提纲之后，确实就像培恩讲的，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工可以存在。因为如果你什么都是要为了教会整体、教会整体、教会整体，那教会整体就是有这个耶稣基督的肢体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是在基础上面，我当然同意啦。就像是加拉太书说的嘛，我们既然受洗归入基督了，就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分是男是女，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嘛。但是保罗还是要面对很具体的牧羊的处境，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文化、他们所面对的难题、他们面对的传统律法的束缚。都不一样，对啊，所以那或许啊，或许是这样的张力吧。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比较宽慰一点点的这样。
但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一定是现在的那种我们所看到那个教会才是教会？就是说，难道我们这样的相聚，我们这样可以，或者说你在吃宵夜的那种，或是接触一个正在伤痛或是忧郁症的同学，那难道这个就不算是教会吗？就是为什么教会就是那个建制的那个有几百年历史那个建筑的才算？
因为潘霍华后来他也在任性教会嘛，任性教会也不是属于一个传统的，或者是对。
就不是被那个纳粹所吸纳进去的那个教会，
对对对，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所以从这个，对，就像毛叔说，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何以见得学校团契不能算是一种教会呢？虽然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一直很避免这个说辞啦。
所以回过头来，其实还是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你讲这个，所以以基督为中心到底是什么？这大家都会讲，然后但是那到底那个教会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教会群体？就是这样，我觉得好像还是逃避不了这个问题。这样子，好，差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结论。yeah,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读他，我还没读最后面这几章，但是就会看到他最后做了一些这个很激进的事情、哦、对，那我们希望读完之后可以看到他这个不是一个迟早堆砌的神学家而已。他这也是非常有行动力的一个，对，我想这个大概也是他之所以会被大家追捧或者大家被大家欣赏的地方，就是他其实如果他只是写了这些很厉害的神学著作，然后他没有那个行动的话，他好像就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哦、就是对，我觉得就很多这样的论文或是很多人这样子的，他大概就不太会被写成这种 有这么多故事可以说这样子。
嗯嗯，就是因为他有身体力行，所以大家才会对他的理论有兴趣吧。
嗯嗯嗯，好，那我们就很期待看到他到底怎么去参与到这种身体力行的这种工作，甚至最后死在这个纳粹的权柄之下。那就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下一次要讨论的这本潘霍青少年牧者潘霍华的最后几章、啊、谢谢培恩跟明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大家再见。